八仙得道传第113集，紫霞洞中仙师谈因果，娑婆树下雄王变匠人。上。铁拐李啊，把万喜良和孟姜女夫妻投生的事情办妥之后，带着一班师兄弟和徒弟同到华山紫霞洞内。这紫霞洞是当初的野鸡精飞飞和兔子精颠颠二人在看守。将铁拐李一行人迎接进来，从此开始了神仙洞府传道授业解惑的美好生活。这天铁拐李讲道之后，忽然叹了口气。哎，你们几次问我万喜良和孟姜女的前生因果，今天我可以跟你们说说。当年有个国君名叫后羿，此人是个神箭手，曾在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枚不死灵药。他准备挑个好日子郑重地谢过王母才敢服食，因此把那药暂时交给他的妃子嫦娥保管。后羿这个人呢，残暴阴狠，穷兵黩武，早就有侵犯天子自为帝王的野心。嫦娥劝了他很多次，但是他根本不听，反而把嫦娥看作眼中钉肉中刺，恨不得一刀将他砍作两段。只是呢，这嫦娥的容貌宛若天人，举世无双，后羿心中也实在是有点舍不得，就暂且留了他一条性命。只不过是把嫦娥当作玩物看待。那嫦娥本是西王母的侍女，因为犯了过错被贬下界，那是前生有仙缘的人呐，伶俐聪明。见后羿如此相待自己，岂有不知防备之理啊？他心中也很想早早地脱离了后羿，免得将来遭他的毒手。但这后羿对他提防得很是严密，他根本没有办法逃出去，只好天天愁眉苦脸，但是无计可施。也是他命不该横死，后羿则不得长生，竟把这仙药交给了嫦娥。嫦娥一得了这不死灵药，心中就打定了主意，管他灵不灵，横竖自己难逃一死，不如吞了它。如果真的能够凌空飞去，即便不做真正的仙人，也可以逃出这座人间地狱，就不怕后羿再来加害自己了。如果仙药无效，吞下之后仍不免做后羿砧板上的肉，被禁锢在深宫之中，而且他回来问起此药，嫦娥还能有活命吗？那时与其被他杀死，还不如自尽为妙。于是呢，嫦娥就把各种可以自杀的家伙，什么刀子、斧子、绳索、毒药之类的摆在身边，预备吞服灵药之后，如果不能飞升，那就马上自尽。嫦娥把一切准备妥当，当即吞下了灵药，顿时一股清香沁入心脾，浑身舒泰，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，神清气爽，精神百倍，浑身轻飘飘的，似乎没有一点重量。嫦娥心中大喜，闭目凝神，静静地做了一个时辰消化药力，他就觉得有一股热气从顶门直达丹田，然后散布全身，四肢百骸。这药力所过之处，骨骼肌肉都有一种异常的感觉。原来，这正是西王母在五行八卦炉中借太阳的真火，再用本身三味正气之火炼制而成的灵药。后羿这等暴君和现在的秦王嬴政一样无道，西王母怎么会给他此仙丹呢？老实说，这是王母算准了后羿必定交给嫦娥保管，所以借后羿之手送入嫦娥之口。 度化他上天的。西王母的盘算果然是分毫不差，这嫦娥偷服了此药，只觉得身轻如燕，感觉一抬脚就可以飞上天空。嫦娥知道事不宜迟，要是能走的话就赶紧走，不能走就该早死，免得惨死在后羿的手中。当下他立刻抽身而起，走出宫殿，仰视天空，只见一轮皓月高悬空际。嫦娥心中忽然想到，这月色如此皎洁，月中的景色一定无与伦比，我要是能够飞入月宫，在那里住上几时，就是被后羿追上天来乱箭射死，那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因此一念，嫦娥又结上了一重仙缘。当时他只觉得脚下轻飘飘的，渐渐离开了地面，飞在空中。开始的时候呢，飞得很慢，但越来越快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已经飞在了半天。嫦娥只觉得惊喜恐惧汇集胸中，说不出的滋味。他心乱如麻，却没注意到后羿已经回来了。这后羿刚刚回来，无意中抬头一望，只见一个女子的曼妙身影在半空之中，他顿时大为惊异。这后羿乃当世第一神射手，目力非同小可。他仔细一看，顿时认出正是嫦娥。后羿明白了，这是嫦娥擅自偷吃了王母给自己的灵药，正在飞升。后羿气的是暴跳如雷，伸手摘下弓箭，弓拉如满月，对准嫦娥，嗖的就是一箭。后羿呀，不愧是神射手。嫦娥飞行的速度虽快，但后羿的神箭比他更快。嫦娥究竟现在还是毫无道行，肉身登天并没有多少功力，所以和平常仙人的腾云驾雾差得太远，后羿的神箭哪有射不中的道理。但听嗖的一声之后，接着半空中又是哀腰一声，可怜娇小的嫦娥哪里经受得住啊。所幸呢，他身在半空，后羿的神箭射中他的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力量有限，只是射伤了他的脚趾，可已经让他疼得发昏，站立不住，一个倒栽葱头下脚上的翻了下来。后羿大喜，急忙跑过去要捉拿嫦娥。这嫦娥坠落之处距离后羿只有百十来步，后羿放开大步是拼命追赶，可说也奇怪，赶了多时却还是百十多步，根本无法靠近嫦娥。后羿还以为是自己喝多了，酒醉眼花，当下叫来许多兵将去擒拿嫦娥。可怜嫦娥孤零零一个弱女子，早已摔得昏晕过去，哪里还能当得住这批武夫的蹂躏呢？铁拐先生讲到这里，听得众人都替嫦娥愤愤不平，尤其是通惠和何仙姑、菲菲，终究是女人家，心肠比男子来得软弱，替嫦娥抱不平，更都捏紧着拳头，攥着一把冷汗。通惠性子急，慌慌忙忙问铁拐李：“师叔，难道嫦娥竟被那昏君弄死了吗？难道神仙领袖瑶池王母也会拿假药骗人吗？”铁拐先生还没回答，钟离权扑哧一乐。铁拐先生呢，微笑着问钟离权：“哈哈哈，阿权，你笑什么？”“
哼，弟子笑师兄问得太傻，性子啊比弟子还急，也不等师父说完，就冒冒失失问出这种笨问题。岂不闻月里嫦娥之称？嫦娥至今仍在月宫。 如果那时候被后羿一箭射死，那哪里还能够至今在月宫呢？
铁拐先生听了大笑点头，这世上最冷清高贵的就是月亮，月中的境界比海外蓬莱、海上仙山都来得清幽，任凭嫦娥如何美丽，怎样的雅洁，毕竟她这肉身还是一副俗骨，又是以嫁之身，曾为暴王之妃，这样的身体在月宫中要算的是最不干净的了。你们虽然未成大道，可也知道太阴星君是月宫之主，她是玉帝的第三个女儿，性格迥异常人，看天上人间总没一些清雅之气，身处天宫却终日愁眉不展。玉帝呢，最疼爱这个公主，总想着找一处绝顶清幽明秀之处供着三女儿居住，无奈三公主自己却只选了月宫，除此之外只觉得天上人间横竖哪儿都是不适合居住的。玉帝没办法，只好封她为太阴星主，赐月宫为她的府邸，这三公主才安心乐意地住在月宫之中。嫦娥的品性呢，毕竟和凡人不同，她生平酷好明月，便是在患难之中尚且想着飞上月宫，大有一偿夙愿虽死不悔之意，和太阴星君可以算是同道中人了。那天凑巧太阴星君从天宫回府，路过此地，恰逢嫦娥遇难，星君可怜他命运多舛，见后羿弯弓把嫦娥射了下去，星君便伸手向下一滑，把后羿和嫦娥之间相距的路程伸长了三四里，同时吩咐他侍从的仙吏说，我欲收嫦娥回宫，可惜她的身体太污，又怕对不住王母，如今这一跌下，身子一定摔坏，魂灵呢也必定出窍，尔等可赶紧把她的灵魂带来见我。至于她的玩躯，虽然污浊，可也不能再落于后羿之手，将她肉身带去人迹不到之处焚化了吧，然后再替我到瑶池去见王母，向她说明此事。那仙官领了法旨，忙做起法来，将嫦娥的灵魂拉住，同时起了一阵大风，将嫦娥的肉身吹到海边一块空地上，找来土地焚烧成灰，一阵风过后无影无踪。嫦娥坠地之后，因她曾服过王母的仙丹，只是昏了过去，并没摔死，若不是星君拉去了他的灵魂，行转之后必定要被后羿折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可现在呢，后羿却连嫦娥的尸体都摸不到，气得他只得跌足大叫，悻悻回宫而去。